每次回到来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回到家一样，就是回到神的家。我们能够一起敬拜聚会并非偶然，有时弟兄姊妹因为生病啊，因为出外啊，我们不能够一起敬拜，所以我们珍惜这个机会能够一同敬拜神，能够与弟兄姊妹有团契和相交。今天和大家分享继续在登山宝训里面思想一个重要的题目，作钱财的主人。在圣经里面讲到钱财这个题目的经文，差不多是比任何题目都更多的一个主题。有个基督徒因为经济的问题，就找他的教会牧师去倾谈，说牧师，我以前每个礼拜赚200元，好忠心的11奉献，每个礼拜20元，但问题出现了，现在我赚的钱是比以前多出10倍，所以当我觉得要奉献1/10，200元越来越困难，而且我觉得不是很大，不是很公平，因为我相信在教会当中没有谁奉献好像我那么多，牧师我应该怎么办呢？牧师听了想一阵，亲爱的弟兄，好不好我们将你的问题一起带到主的面前。所以牧师就请这位弟兄同跪低，牧师开始祈祷，主啊，我们的弟兄有困难去信服你，当你开始赐福他经济的时候，他赚钱多的时候，问题就来了。神啊，你是掌管万有的神，求你让他的收入回复到以前一样那么多，使他现在可以再次地信服你十一奉献。火基督徒祈祷都未完，即刻弹起来说，牧师没问题的，没问题，我现在可以立刻十一奉献，不紧要。钱财是一个很实际的题目，亦都是一个神学的问题。我们怎样处理钱财，是反映出我们灵性的光景。我们留意，其实在基督徒当中都有两个极端错误的态度去看钱财。一个极端就是认为贫穷就是属灵的表现，越贫穷就越属灵，揸旧车，穿旧衫，食的是最便宜的，那就是代表属灵，住修道院。认为我们不应该有多余的金钱，多余的物质，除了生活的必需品之外，其他一切都不应该再拥有了，两袖清风。但其实圣经并没有高举贫穷，贫穷并不是特别属灵。而另一个极端就是认为富有是代表蒙神赐福，拥有牛羊财物越多就是表示神越祝福，似乎这个是旧约常常暗示的神学。当你读约伯记的时候，你就看见约伯三个朋友常常都是用手指来指着约伯，你犯罪，你做错事，神将你所有的牛羊甚至儿女全部拎走了，这个是你离开神所得的结果。如果神喜悦你，神就赐福你，如果神不喜悦你，神就不会赐你财物。这两个都是极端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就是看财物为神给我们一个托付，我们只是神的管家，神是主人，我们只是经理，神是老板，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而我们的奉献 只不过将从神而来的一部分归还给神。我们的责任是要管理神交托给我们的钱财、金钱和恩赐。究竟我们应当怎样做钱财的主人呢？首先，我们要积存财宝在天上。十九节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为什么耶稣叫我们不要将财宝积攒在地上？难道钱财本身是罪恶吗？其实钱财本身并不是罪恶，圣经只是说到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才是罪恶的根源。耶稣并不是叫我们不要积蓄，我们应该储钱，因为储到金钱的话可以有很多的用途，譬如金钱可以帮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孝顺父母，抚养我们的儿女，帮助穷人。感谢神，我们美德教会在这个社区，虽然不是华城的社区，但是我们有参与 Viking Avenue， 在我们离教堂半里路之内的，我们帮助起一间房屋，包括用金钱的奉献，包括人力的支持。昨天在教会我们有肾脏的检查，来参加的人不单止唐人，亦有其他族裔的，包括印度裔的人都来。所以钱财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服侍神，我们应当储钱。在箴言三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用蚂蚁做一个比喻，讲到地上有四样的小物却甚聪明，蚂蚁无力之类，却在夏天呢预备粮食。神赐给蚂蚁有聪明，在温暖的日子就储蓄粮食，当冬季来到不能够收集食物的时候，他们已经有足够的粮食了。因此鼓励我们未雨绸缪。在创世纪讲到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七年丰年的时候已经将粮食储藏，到了七年饥荒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可以用。所以耶稣并不是禁止我们储钱，但耶稣所禁止是什么呢？留意十九节一个重要的字句，为自己，为自己储钱，为自己囤积，为自己收藏，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去积攒财宝，这个是耶稣所禁止的。为了自己而储钱去享受，这个耶稣所责备的。而另一个重要的字眼就是积攒，为自己积攒。积攒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累积堆砌，将我们的钱一沓一沓堆砌，好像堆砌木材一样搭起来。为了累积而累积，为了储钱而储钱，为了自己银行的户口，银行那个户口多几蚊，多一个零而累积，而不是为了尽上我们的责任，照顾家人或者帮助别人，或者在神的国里面去投资，只是贪心多多益善，认为财富可以带来平安、带来喜乐、带来安全感。其实当我们再仔细去想的时候，财宝不单只是指到金钱，为自己积攒财宝，这个财宝可以指到其他的事物，例如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衣服穿极穿不完，有时要去喝去宴会的时候觉得没有衫穿，其实不是没有衫穿，不过不知道哪件太多了，玩具很多，小朋友有玩具， 大人都有很多的玩具，可以不停地换我们所揸的汽车、跑车、房车、首饰、耳环、颈链、戒指、金银珠宝，甚至书籍，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财宝珍藏。或者有很多人喜欢收藏杂物在自己的车房里面，十年都未动过、未见过，都不记得自己拥有的东西，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财宝。大概一个世纪之前，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解经家、圣经学者，叫做 Robertson Nicoll， 他编织了一套很有分量的希列文新约圣经 The Expositor's Greek Testament。 他是英格兰东北部出生长大，是一个牧师的家庭，而他的父亲是一个有怪癖的牧师，当时他的年薪只不过是200英镑，但是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买书、喜欢读书，又喜欢收藏书籍。他自己一个私人的图书馆有17000本书，这么多，可以说是苏格兰最大的私人图书馆。不过他只不过为了买书而买书，为了自己的藏书越来越丰富感到满足，感到骄傲。其实在他的讲道当中是完全没有用过这些材料，书籍成为他的怪癖，成为他的嗜好，因为收藏书籍的缘故疏忽了自己家人的需要。当他40岁的时候，娶了一位24岁的女子做他的妻子，可惜8年之后妻子因为肺癌而去世。在他一家五口当中，只有2个人的寿命是超过20岁，而他的屋企里面的房屋堆积如山，小山大山，在他的房间、在他的走廊、在他的睡房客厅，全部都堆满书籍。当然他成为收藏书籍的主人，觉得很满意。但是这个怪癖就使到他疏忽了他的妻子儿女。当然我并不是鼓励大家不要买书、不要看书，而是想指出不要自私地储蓄大量的金钱，自私自利收藏大量的书籍，自私自利地收藏大量的衣服、首饰或者任何的玩具，而疏忽了别人的需要、教会的需要、神国的扩展。我们收藏大量的钱财，以为钱财是我们的保障，钱财是我们的靠山，以为钱财可以一世跟着我们，给我们安全感。但耶稣说这个假设是错误的，钱财是不能够永远存在的。19节继续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为什么？地上有虫子咬，能受坏。在耶稣的时代，一个人的财富通常用三样东西来到象征。第一就是究竟你拥有多少的衣服，第二是究竟你储藏多少食物，第三就是你储藏多少金银，这些就反映出你的财富有多少。而当时的衣着最昂贵的就是用羊毛纺织的衣服，而虫子就最喜欢咬这种的衣服。所以当时的人无论怎样防止，没有现在这些臭丸可以防止虫来到蛀食他们的衣服，也都是蛀食他们的财物。耶稣继续讲到话，地上的金银都会生锈的，都会氧化的。当时的钱币是用金属所做，所以很容易因为氧化而生锈破坏。而锈坏这两个字在原文那个意思，不单止可以指到金属的锈坏，同时可以指到食物的变坏。 过期，特别是谷类等得耐会变坏。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讲过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他说我有这么多的财物，这么多的谷，这么多的食物，我打低脚都不休没米吃。耶稣就指责他是一个无知的财主。所以耶稣说地上的财物不可以永存，很快就会消失的。台湾有一个老太太就将她一生所有的积蓄是400,000的台币全部换成1,000元的钞票，然后放在一个一个胶袋的里面，藏在收藏在自己房屋的角落头里面那些夹缝那里，不知道放了多久。后来当我再次找出来的时候，咦，为什么全部这些钞票如果不是被老鼠咬了就是被虫蛀坏了，很多的一张一张1,000元的钞票呢都已经不见了一橛，或者剩下一个角落头。当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但是今天的社会我们可能担心的不是虫去咬或者金银生锈蛀坏，我们所担心的是股票会不会冧了黑色星期五，或者我们所投资的公司会不会突然间因为总裁总经理他们滥用公司的职权将公司关闭。不单止钱财会受坏，而且钱财是会被盗取偷窃。6:19继续说，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在耶稣的时代，很多人将他们的财物就放在或者在地下里面挖一个窿收藏。所以马太福音25讲到主人和三个仆人的比喻，就是讲到主人要离开的时候交给三个仆人5,000两、2,000两、1,000两银子，其中领了1,000两银子那个又恶又懒仆人将主人给他的钱财在挖一个窿放在地里面，后来原银奉还一个先都没有赚交回给主人。而当时的墙亦都是用泥土制造的，所以贼是实际上是将这些墙凿穿爬入屋企里面可以去偷人的钱财。今天我们可能不要担心这样的偷法，我们可能更加担心的就是很多在电脑上面做手脚的人容易在我们的电脑上面盗用我们的信用卡、我们的社会安全卡号码、我们的密码，就可以盗用我们的身份买东西，将我们的金钱偷了去，轻轻松松。大概一年多前，在我所居住的房屋，在我家的后半的后院对面一间的印度人的房屋，就是当他们度假旅行的时候被人从后门去进入房屋，将他们里面的财物好像搬开一样全部偷晒。财物不单止会有虫来咬，会生锈，会被人偷掉，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财物？是否今朝有酒今朝醉呢？既然钱财不能够永远保留，那今天赚了，今天这个礼拜就花光，而且不断用信用卡先使未来钱，这个是不是好的方法呢？当然不是，我们仍然要储蓄，不过我们所储蓄的不再是中国银行或者美国银行，而是改换另一间天国银行。20多年前在纽约唐人街一间林肯银行，有不少的华人老华侨将他们一生的积蓄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面，认为万无一失。 有不少的华侨将现金一沓一沓，将金条放在保险箱里面，但当保险箱被爆窃之后，全部都冇晒，亦都冇证据，唔能够向银行去索取。然而我哋要积存财宝在边度呢？圣经话六章二十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在天上冇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或匪虏来偷。将钱财投资在天上是永恒的，究竟什么才是永恒的呢？当我们将钱财放入 IRS 个人退休金等等的计划里面，常常都有细字 fine print 声明，不能够担保你的本金，投资是一定有风险的。然而将财宝投资在天上是绝无风险，是永恒，不会失的，只会赚。究竟世上有什么才是真正永恒的呢？两样，神的话和人。神的话以及人是永恒，不会失去的，是最值得我们去投资的。投资在其他的事上，无论在公司、股票、地产、金银珠宝，都可能会失去，唯有投资在神的话语上，投资在人的身上，是不会失去。所以我们应该投资在用金钱、时间、精神投资来宣讲神的话，透过神的话改变人的生命，这个绝对一定有赚，30倍、60倍、100倍，值得我们去全人投入这去投资的。将我们，假如我们将时间、精力、恩赐投资在教会的事工上面，福音事工上面，服侍他人，我们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些财宝不会有虫子咬，不会受坏，不会有贼来偷。昨天我们教会有肾脏的检查，我们所花的金钱，我们所做的义工，或者我们教儿童主要学，或者我们中心的每个月1/10的奉献，或者我们揸车去接送人来教会聚会，我们所花的油钱、所花的时间、精神，都在永恒上面必定有回报的。或者我们为教会的差传基金应献，去支持教会的宣教士，或者我们每天为宣教士们去代祷，使他们在宣教工场上传福音、领人归主，这些是永恒的投资。怎样作钱财的主人呢？不单止将钱财存放在天上，第二方面就是要检查自己的内心。昨天我们的肾脏检查里面有抽血的，有验尿的，有即刻的化验报告，有医生、有护士跟我们解释这些报告，究竟我们的肾脏健康还是有问题呢？检查我们的内心，第一节话，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耶稣的意思就话，你的心跟着你的钱财走，你的钱去了哪里，你的心跟住去了哪里。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检查我们的心、内心呢？耶稣说，假如你检查一下你过去30日你银行的月结单，你检到一下过去30日我们的时间表，就可以反映出我们的灵性、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怎样用钱、怎样用时间，就是反映出我们的内心究竟什么是重要。 乜嘢系我哋嘅价值观？价值观就系指到人对事物嘅睇法、人嘅眼光、人嘅 outlook。好似我哋电脑 Microsoft Office 嗰个 outlook 一个软件，帮助我哋去计划我哋每个星期点样用时间。而第二节圣经话，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圣经常常用眼睛代表人的悟性、人的心窍、人的看法、人生观。眼睛是身上的灯，所以当蛇、撒旦引诱夏娃去偷食禁果的时候，就说氹夏娃，你吃了这个果子呢，你的眼睛就明亮了。那个眼睛明亮并不是说他不需要再戴眼镜的意思，而是说到他的看法、他的人生、他的知识、他的聪明突然间增加十倍、千倍、万倍。所以眼睛嘹亮就是讲到一个健康的人生观，有熟灵的心眼，能够看透世界的短暂，还有你有长远的眼光，可以看到天堂的永恒。眼睛分花就好像今天我们很多人年纪有翻咁上下呢，就好自然有老花眼了，近视眼了，散光眼了，青光眼、白内障等等，经常因为花粉的缘故，眼痕、眼涩、需要眼药水、眼蒙、看电脑看得多了，看些细字看不清楚了，要放大镜。眼睛分花就看不到熟灵的事物，只是看到近处，看不到远处。很多人因为近来这几个礼拜花粉非常厉害敏感，所以甚至不敢开车。如果我们的心眼分花，我们在人生重要的十字路口上面，很容易就会选择错误，行错路，误入歧途。两个月前，美国一个有名的黑人女歌手 Whitney Houston 去世了。其实她是在教会里面长大一个女孩子，她的母亲是一个黑人的福音歌手，而 Whitney 本身是一个很有恩赐的姊妹，唱歌非常好。十多年前她拍了一套以教会诗歌为主题的电影 The Preacher's Wife， 牧师的妻子，里面有很多的圣诗。他可以用他的声音来赚钱，在歌坛上面出名，同样可以用他的声音去赞美主、荣耀神。但是曾经在他人生一个十字路口上，眼睛分花，选择错误，人生就一直走下坡。他选择一个错误的配偶，当时他喜欢一个黑人的男歌手 Barbie Brown， 是有名花心，喜欢玩女人又吸毒的男士。虽然他的父母极力反对，但是当时 Whitney Houston 硬颈不听，继续踩入这段婚姻里面，行错路，结了结果在15年很痛苦的婚姻之后，这个丈夫、这个父亲虐待他的家人，最后离婚收场。而 Whitney 亦都系因为佢丈夫嘅缘故学咗吸毒，当然佢口口声声并没有责怪佢嘅丈夫，而系佢自己选择、自己软弱而吸毒。当佢被访问，特别有一次被 Oprah 访问嘅时候， 他说到他自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坏的敌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最大的仇敌，大坏蛋。每个人都有罪性，包括 Winnie 在内。虽然在教会长大，因为吸毒的缘故，最后的几年他骨瘦如柴，勉强去主持人生最后几场的演唱会。后来今年的2月，因为吸食过量的毒品而在浴缸当中死亡，非常的可惜，浪费了他的人生。弟兄姊妹，我们的心眼是否健康呢？心眼如果不健康，分花的时候，在人生重要的抉择上揀错路，行错方向，好难回头，选择了灭亡的道路。究竟我们怎样作钱财的主人呢？首先，积存财宝在天上；第二，检查自己的内心；第三，我们必须要作出抉择，选择独一的主。廿四节话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恶这个字就是指着憎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不能又侍奉马门。耶稣并不是说我提议你不要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奉劝你不要两样都要。耶稣说绝不可能，不共戴天，有我就没有他。一是选择神，一是选择马门，只能选一个，不能够一脚踏两船。耶稣看穿了当时听众那个心知道，他心里面想，地上的财物多好啊，享受荣华富贵花花绿绿的世界，两个金钱就可以将我们两个眼睛遮住，向钱看。马门财利是大草的，将金钱人格化，好像跟神一样，好像偶像一样。申命记第六章第四第五节，一个最重要的诫命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每天所背诵的舒玛，听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既然神是独一，我们的回应只有一个，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百分百全人毫无保留，全所有奉献，一心跟随，没有第二条路，没有第二个主，只有一个。我们思想究竟什么是主，主的意思和我们今天所讲，今天现代人似乎我们不是太明白。今天我们有老板，我们可以说炒了老板鱿鱼，东家不打打西家，但是当时那个主和仆的关系是相当绝对的，有主人就有仆人。有些人因为贪爱钱财的缘故，成为钱财的奴仆，被钱财所控制。有些人甚至会自己嘲笑自己，说买了一间大屋之后，整日就是为了这间大屋而操心忙碌，根本没有时间享受，成为奴隶，不再是房屋的主人，反而成为房屋的仆人。有些人就成为了电脑的仆人，电视的奴隶，由朝到晚 对住电视，对住电脑，上咗瘾，戒唔到，好似毒瘾一样，将我哋捆绑，将我哋限制。喺古代嘅奴隶，在律法上嚟讲，奴隶唔系人，只系一件东西，一件物品，一件活生生嘅工具，系被主人去使用。主人可以将佢卖，主人可以打佢，主人可以将佢掉咗佢，甚至将佢杀咗佢，好似物品，好似地产一样。另外，古代嘅奴隶实际上冇自己嘅时间，佢唔可以好似我哋今日话，我工作八个小时之后咧，夜晚我仲有四个小时，我可以再做一份半职嘅工作 part time。或者好似今天我哋喺办公室里面嘅职员，夜晚可以去管弦乐团嗰度拉下小提琴，或者日间喺工厂里面做工，夜晚去到俱乐部嗰度唱歌。奴隶系冇自己嘅时间，佢每一分钟都系属于主人嘅。呢个就系我哋同神嘅关系。一个人唔能够侍奉两个主，我哋只能够做神要我哋所做嘅，而唔能够自己喜欢做乜就做乜。一个基督徒系全时间嘅基督徒，神对我哋嘅要求是专一，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虽然有时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认为我们会憎恨神，但耶稣在这里说，假如我们服侍马门，服侍金钱的话，自然的后果就是憎恨神，只能够选一个。一个有钱佬，当他离世之后回到天堂，很高兴彼得，使徒彼得迎接他，欢迎你某某弟兄来到黄金街碧玉城碧玉墙，我带你经过这个珍珠门。所以这个有钱佬四围望望，哇，全部都是闪闪生光的，地下左边右边金银珠宝，还漂亮过他以前所住的房屋。彼得就跟他说，让我带一带你去看一看你将要居住的房屋好不好。这个有钱佬非常高兴，大财主，就好像以前他经常做的事一样，地产经纪常常带他去看屋，漂亮的豪宅，百万千万元的大屋。当他走过这条黄金街的时候，见到旁边一间金碧辉煌的大屋，他停下来欣赏一下，比他以前住的房屋名贵十倍。那他就问彼得说，彼得啊，这间屋是谁个住的呢？彼得回答说，哦，这间房屋是你以前的清洁工人住的。哇，彼得这个财主觉得，哇，原来他都可以住到金碧辉煌的房屋。彼得说，这个就是他以前忠心服侍神投资天国的赏赐。继续在这条黄金街向前走的时候，另外见到一间不同的房屋，是红宝石、蓝宝石，漂亮温馨和谐的大屋。这个财主就问使徒彼得说，这间屋是不是我的？彼得回答说，不是啊，你感觉是你以前那个女工人住的，她每个月得少少的收入，就是你发给她的薪水，她就是用这少少的金钱养大六个仔女，而且呢每个月 忠心的超过十一奉献给教会，支持天国的圣工。哇，这个财主看了之后非常羡慕，继续向前走，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房屋，每一家有不同的特色。后来来到一个街角，有一间铁皮做的，搭上几块纸皮的烂屋，好像就是他以前看到他街角那个乞衣所住的房屋一样。而且这个门口是用雪柜那个纸盒搣出来其中一块做个门口，而且这间房屋是用铁线去绑在一起的。这样的房屋停了一阵之后，财主问彼得，这间屋谁住的？彼得说，不是你的咯。啊，我的屋有没有搞错啊？彼得回答说，唉，这些就是你生前预早送到天国所有的材料，我们已经尽了所有的能力将这些材料砌成这间乞衣屋给你住的了。弟兄姊妹，神今天给我们的时间、金钱、才干，你投资在哪里呢？没错，要积财宝，在银行照顾家人，为将来退休计划，但不要忘记积存财宝在天上。请我们同心祈祷。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反省我们的内心，究竟我们所爱的是什么？究竟我们怎样花我们的时间、金钱？究竟我们怎样运用我们的恩赐、才能？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眼睛明亮，使我们对你专一。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